许是有一声呐喊惊动了刑场。那位说许世友的胆子也忒大点了吧，当着那么多荷枪实弹的敌人就敢露面，而且是午时啊，大白天呢。闹了半天，许世友心里都有数，在临行之时，团长和师首长向他交代的清楚，今天就要攻打新集县城。他相信外面已经大军云集呀、啊，怕什么呢？我干脆就来个中间开花吧。因此心里非常踏实，胆子格外的壮。他大喊一声，高成龙有点傻眼麻爪，这小子就问我你敢不敢露露面？许世友就说，红一军在此，不要伤及无辜，你先把老人家给放了，然后我就露面，你敢不敢？这群众一听啊，正好碰在心上，这人们就吵吵开了。对呀、啊，说的对，刀下不斩无罪之人呐、啊，应当先把老头给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！高成龙一缩脖子，一看犯着众怒了。这回叫号正好把他给叫住，我现在就放人，乡亲们，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把这老头放了。赵大爷从刀头下捡回一条命来，老头被松了绑了，走下了断头台，就扎到群众之中。他有不少好朋友过来把他给保护住了，老头是平安无事了。但是赵大白心里的清楚，喊这话的人肯定是许世友三人，心说孩子，你们胆子太大了，我倒保住命了，你们可咋办呢？他依然是提心吊胆。再说高成龙又喊开了，我把人已经放了，大伙看得清清楚楚，好汉做事就是说话算数，该你的了，你露露面。许世友又喊，哎，你听着，刑场之上人多势众，我一露面肯定一阵大乱，要伤及了无辜群众，我心不安。小子，有种的你上我这儿来，你就看见我了。外面你在哪儿呢？我就在这房上站着呢，睁开你的狗眼，你看清楚。高成龙揉揉眼睛，顺声音一看，因为离这较远呢、啊、就见民房上有人指手画脚的，声音是从那边传过来的，肯定这就是红一军了。当他确认之后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心说话，我要不敢去，我多丢人现眼呢，我堂堂的副官呢，我得立功赎罪啊。想到这儿，他胆子也壮起来了，努了努嘴儿，干嘛呀，把他身后站的两名大汉叫过来，就是他手下的好哥们儿，一个叫张三灯，一个叫李四虎。他手下也有帮弟兄啊，跟他铁，他告诉这俩人，跟着我啊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保障我的安全，明白明白。因此他们仨人跳下了监斩台，直奔许世友喊话的方向冲去。老百姓围着都不肯散去，都想看看这热闹。老百姓心说，这是亘古没有的奇事儿，监斩官下了台了，难道说接下来还有一场比武不成吗？这可得开开眼。所以老百姓是聚而不散。再说高成龙带着两名保镖张三灯、李四虎，直奔许世友喊话的方向去了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位于深山区的新集城啊， 这天黑得快，高成龙他们到了许世友喊话这地儿，天已经就黑下来了，看不甚清啊，因为民房的房瓦是黑的，天也是黑的，人要再穿上发暗的衣服，辨不清哪是屋脊哪是人呢。他到了这儿了，举着手枪，他就问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许世友回答：“就在你的前面，小子，有种跟我来！”啊，你又想挪地方？说话之间，高成龙仔细看，果不其然，在前面有条黑影。他心说：“我仨人呢，还抓不着你。”他冲张三等李四虎一打手势，三个人是紧追不舍呀。再说许世友那脚底下够多利索呀，在少林八年的功夫没白练呢，练的是梅花桩，飞檐走壁是如履平地一般。许世友往下一塌腰，撑撑撑撑撑撑撑撑，把他带到开阔地。这小子狗刨兔子喘，累得满头大汗。这时候离开了民房，前面是一片草地，许世友飞身到了草地了，这块是得以施展呢。再看一面是水，一面是松林，许世友停身站住了。这时候紧追不舍的高成龙气喘吁吁也赶到了，回头看了看，两个保镖也跟上来了，他的心呢这才平静下来，心说呀，今天我费力建大功，让团座孟云清啊高兴高兴，提拔我的官职。哎呀，这小子心里的又激动又有点发狂。往往人到了这个时候呢，生命攸关了，精神就有点错乱了，这血全都涌到脑袋上来了。他到了草坪抬头一看，面前孤单单冷清清，就是一个人，个儿不高，长得挺宽宽的肩膀，手里的握着一把刀，腰里的别着枪，心说就这么一个人，我还逮不住你吗？这叫三比一啊。高成荣冷笑了一声：“嘿嘿嘿，你走不了了，你可是红一军。”“正是。”“我说红一军这名字太笼统了吧，你本人究竟叫啥名字？”“许世友。”“哎，这名敌人都知道。”“闹了半天，你就是赫赫有名的许世友啊，怪不得你胆子这么大呢。行嘞，我问你，许世友，你要是好样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把武器放下，乖乖跟着我见我们团座，你去谢罪去。你是好样的，又有能耐，我想我们团座呀非常怜惜英雄，备不住赏个礼，一官半职，咱们在一起吃香的喝辣的，你抖起来了。如果执迷不悟非要动武，恐怕你是自寻死路啊。”许世友说：“我送你俩字儿，放屁。”“
哎呀哎呀，好啊，
你真是块硬骨头，既然如此，休怪我无情，休走接刀。”这下他把战刀抡起来，直奔许世友。许世友抽刀，二人就斗在一处，唰唰唰几下子过去。许世友这才明白，啊，怪不得这么猖獗呢，闹了半天真会两下的五八抄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他果然也是个练家子。但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他这两下子怎么是许世友的对手？没过了三招，他就招架不住了，心说：“张三灯李四虎，你俩死哪儿去了？方才还跟着我呢，现在咋不露面了？怎么不过来帮我的忙啊？”他心里正想着，一个没留神，刀正好碰到刀上。许世友那刀多有劲儿，嘡啷这一下子把他的刀就给磕飞了，这小子疼得一甩手腕子，哎哎哎呀， 刀飞出五十多步远去。再看许世友打垫步跳到近前，飞起了一脚，正踢到他肚子上。这一脚踢着还脚下留了情了。许世友打算抓个活的，从他嘴里得问出点什么来，没想要他的命，真要攒足了劲呢，肚子就得冒泡。虽然脚下留着情，可也不轻啊！啪！哎呦！我当当当当当当当！扑通！高成荣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许世友一个箭步跳到他近前，刀直指他的脖项，别动！动老子把你脑袋砍下来晾着！别！好汉爷饶命！好汉爷爷饶命！你看这小子嘴呀、啊，挺能白活呀、啊。到了现在，顾不得什么身份呐、啊、脸面都没有用了，保命要紧，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。正在这时，旁边过来俩人。哎呀，高成荣心说：“我这保镖太慢了，怎么才来？”等到了近前一看呢，不是保镖，来的是谁呀、啊？正是许世友的队员罗英怀和小童子。就李童儿，闹了半天，王三灯、李四虎啊，早被这二位给收拾了。一人对付一个，绰绰有余。两个人在旁边看热闹呢，一看逮住了高成荣，俩人过来了。哎，两个人还解释呢：“对不起，我的大副官啊，你是不是还盼着你的救兵啊？我告诉你，你那俩保镖。”已经到严老五那去报道去了。
三位好汉饶命，三位好汉饶命啊！
许世友就说：“我说小子，你是想活，你是想死？世上的人谁不想死？哪个想活呀？对吧？”后来一琢磨，说错了，不、哎、是我一着急说错了，世上的人哪个不想活，谁愿意死啊？好汉爷爷饶命，许爷爷饶命。行，
许世友点了点头，饶你可以，但是你必须有立功赎罪的表现。
哦，行，一言为定，凡是有用我之处，我鼎力相助，有多大的劲儿我使多大的劲儿。
好，如果你说的话是心里的话，你小子还挺明智，你这条命你算保住了啊。不过我得使唤使唤你，看看你听话不，我出个主意你来执行。
您说
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这么办，你愿意吗？
我愿意，我太愿意了。您放心，我保证假戏真唱，一点滴水都不让他漏。
好嘞，就这样，二位啊，就依我方才说的办，你信了吧？
哎呀，谢谢三位好汉。
在这三英雄面前呢，高成龙再有坏招也都吓没了。整理整理衣服，许世友告诉他按计划行事，再头前走。
哎，
三英雄压着他直奔孟云清的军部。话分两头，再说孟云清说，这小子五十三刻到监斩台来监斩，他咋没来呢？哎，有点原因，有公也有私，先说私的。他本来要亲自监斩赵老伯，没想到这时候县长刘芳派人来请他，说有急事商议。县长说话不能不听啊，因此他没准时来，先到了县衙去见县长刘芳。可刘芳他们家气魄，这小子在这当县长多年嘛，搂个勾满豪平啊，每次这孟云清来了都羡慕不已，心说啥时候我能有这么个家呀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墙上挂的都是名人字画，地上铺着地毯，使用的家具都是名贵的木材，
其他的全都是值钱的东西。这贪官呢，羡慕的不得了啊。孟云清心说话，这条老狗啥事儿急忙忙把我给找来。一看刘芳沉着脸在课堂上坐着呢，他迈步过来打过了招呼，把帽子往桌上一放，拉把椅子一坐。县长大人找我来有事儿啊。团座你别着急啊，你坐下，我问你点事儿，说吧。我听手下人说你到处粘贴布告要杀共产党的疑犯，说这个疑犯犯了什么窝藏罪，就是那个赵新芳赵老头，你今天真要杀他吗？
啊，是啊，
在黄河桥头设立了刑场，我是监斩官。
大胆！
刘芳突然一拍桌子站起来了。我说姓孟的，你简直不分主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愿意接你的老底。前些时你打了败仗，全军覆没，领着他妈几个人跑到我新集县城来了，求爷爷告祖宗的，求我把你收留下，我才给你画了个地盘，给你成立了南的营北的营，我又替你招兵买马。你当时咋说的？你说冲您帮了我的忙了，您就是我的主子，您的话我言听计从，现在我就是您的下属。
那拜年的话说了一大堆呀、啊、
咋的了？时隔不久你翅膀硬了，哎，你支棱起来了，什么事情你都自行做主啊。我问你，那老赵头跟我是多年的朋友，我对旁人不了解，对他有所了解，他怎么成了共产党的嫌疑犯了？你简直是胡来呀、啊、这么大的事情事先得跟我打过招呼，我点头同意之后你才能行动啊。这回好，把我撇开了，你自己做主了，你简直是四两棉花纺一纺啊、哎、你鼻子眼插大葱，你装什么像啊？谁主谁次你忘记了不成？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。哎呦，孟云清这脸呢、啊、一红一白的，他心里头不服气儿，心说我是堂堂的国军团长啊，叫这个狗官这顿臭骂，他实在是有点不服。于是他就辩理，把为什么抓捕赵老头，为什么要把他开刀问斩的目的一五一十做了介绍。不管他怎么说，县长刘芳也直晃脑袋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马上下令把老头给我放了，刑场的事给我解散，只有通过我允许之后，你拿出有力的证据才能这么办，不然的话这事儿我不同意。哎，我的县长啊，布告已经贴出去了，县里的老百姓已然轰动了，刑场也立好了，你说我咋好收这个摊子？那我的威信岂不扫地呀、啊？你光为你自己考虑，也得替我考虑考虑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撤撤撤。县长要这么说，今天我可对不起，我不能撤不能撤，我就是不能撤。你混蛋，你也不明白。我这俩人就掐在一块儿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大吵大闹了一顿呢、啊，就耽误了时间了，所以孟云清就没有准时到刑场，就一个劲儿在这纠缠。后来为啥俩人不打了呢？两个人吵吵的，眼看要动家伙事儿的时候了，侦查人员从外边进来了。这个侦查人员姓胡啊，也有两下子，进来找刘芳县长。县长一看有事儿，就问他什么事儿。哎，报告县长，据我们在城外侦查得知，共产党那些红军恐怕要攻打咱新集县城，我们已经发现
正东、正北、正西、正南四面八方正有共军往城下靠拢，恐怕有特殊的情况，您事先要做好防范
啊。
俩人一听全傻眼了，这情况属实，千真万确呀。城外的民房里头都住满了红军呢，看来今天明天就得采取行动。两个人同时吓呆了，刘芳一挥手叫侦查人员退出去，两个人也不吵吵了，那是个人的私事，权力之争，现在是大敌当前嘛。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冷静地想了想，不好，共产党善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，肯定要攻打新基县城，最近竟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，我们事先要有所防范。还是刘芳先说的话，我团长听清没，现在咱们新基城要打大仗了，你这团长前者打了败仗，这回就看你的了，现在你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你要守不住新基县城，恐怕你的上级就得摘你的脑袋。县长，这样吧，你部队也好，我部队也好，这事儿这片儿咱接过去，咱从打古令开当，大敌当前，你我得携起手来共保新基县城，只有保住了县城，你我才得平安，是不是？那是啊，我动员我的民团红枪会白枪会以及老百姓守城。好嘞，咱俩马上分头行动。这孟云清啊这才离开县衙，来到县衙门前的台阶上，还没等上车呢，摘耳子一听，隐隐约约城外有零星的枪声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看来情报属实啊啊！他越听枪声越密集，今天晚上恐怕有变了。为此他登车急冲冲回到他的办公室，把南的营北的营他下属这些军官急忙召集起来布置任务，他挨个的点了名，你们听着啊，如果谁要是犯了失职之罪，我枪毙了他，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让你们手下的士兵把子弹上膛，无论如何要守住新基城。